二爷江栋领着一伙人登上台湾岛，您还用问吗？例行公事，得登记，得严格的盘问和审查，叫什么名，多大年纪，哪儿的人，来台湾的目的是干什么，你都得说清了。江栋心里没鬼呀，把来意都说清了。我们是镇江岛的，我们岛子上有2000来人，打算要投靠郑家军，不知道国姓爷能不能收留我们。我现在带着我哥一封信，我哥叫江胜，绰号叫混江龙。哎呀，台湾这些郑家军一听高兴啊，投靠我们的当然是欢迎，但做不了主，好吧？各位啊，请原谅啊，这个例行公事，我们不得不仔细盘问。另外呢，我们请示过我们大人之后再行决定。马上请示天兴州的知州，叫王忠孝，因为这个地盘属于天兴州管辖。王忠孝王大人是这里知州大人，负责本地面的治安呢。王忠孝一听不敢耽搁，马上把江栋他们一行叫到衙门，仔细盘问，问了半天没有遗漏，一看来着没有恶意，这才放心。这个石榴花就说了，说我这块有个熟人，是我亲姐夫，姓常啊，叫常寿宁。哦，常的人是你姐夫啊？哎呀，这回遇上熟人了。这样吧，今天呢你们先住在金庭馆驿，现在你说的你姐夫就是金庭馆的负责人，他就是主任官，我把你们领去，你们见一面好吗？哟，那可太好了，多谢大人。等领到金庭馆去，有人给常寿宁一送信，常寿宁也怀疑小姨子来了。哎呀，真能见着面，难道在梦中不成吗？常寿宁把手边的活计放下，赶来到金庭馆驿一见，姐夫你还认得我吗？刘花，哎呀，刘花啊，这人也不避嫌了，两个人抱头痛哭啊。虽然说姐夫抱小姨子不是那么回事，这是特殊情况，哭罢多时。常寿宁这才问，你姐可好？姐夫，我姐身子骨还倒硬了，不过这日子太难了，颠沛流离呀，满达子都损透了，封疆近海呀，折磨死了多少人呢、啊、真好不容易才能见着面，老天爷保佑啊，老天爷保佑啊。问家里这情况，问家里那情况，石榴花一一做了介绍，而后跟江栋众人见面。朝里有人好做官呢、啊、常寿宁以性命担保，跟王忠孝王的人说，大人你放心，这些人出了纰漏我负责任，这都是我家乡的人，没个错。哎，王忠孝当然就放了心了。那么这么大的事情，义军要投靠国姓爷，他们谁也做不了主，当天把这事儿就禀报了总管陈永华，说总管不确切，现在陈永华真正的官名是台湾的总制官，总制文武一起抓，实际上是掌握实权的人物。陈永华听完了也十分兴奋，好啊，我们希望这种事儿多多益善呢、啊，那多方的意识都来投靠我们，才能壮大实力呀、啊！太好了，这样吧，明天早饭之后把他们领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接见。行行行，王忠孝常寿宁非常高兴，回去了告诉江栋，这回你们放心吧，方才跟总制大人打了招呼了，总制大人非常高兴，明天请你们过府谈话，今天睡个舒服觉，洗洗澡，到街上溜达溜达。哎哎，好了好了。江栋听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 当天洗了个澡，吃完饭到街上溜达溜达，哟，这真没想到啊，这街上夜景相当繁华呀，买卖铺户林立，街上行人如梭，车水马龙，灯火明亮啊，这几趟大街这人烟稠密的很，而且买卖十分兴隆。我说这真是海上的乐土。哎，国姓爷真有两下子把这台湾治理的这样，要这么看反清复明大有希望。江栋是充满了信心，来的人也持同样的想法。当晚无话，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了，把衣服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要见国姓爷的大官呢。陈永华早就听说过，真没想到那么大的官能接见我们，人的心里头都有点紧张，江栋也不例外。等拐弯抹角到了总制府一看，不像内地啊高大的砖砌的院墙，没有，都是珠子墙。你别看珠子墙比那砖墙还坚固还高大，进了院一看，四四方方大院，喷水池、假山、凉亭，转到正厅，这阵儿王忠孝陪着，请进吧。江栋在头前领着，这才迈步进了屋，就见对面站着一人，笑容可掬，文质彬彬，是稳如泰山，真有大将的风度。头上戴着软翅的软象巾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身穿团花袍，腰系玉带，三绺黑胡，看岁数不大，四十左右岁吧，慈眉善目，眼角眉梢带着千般的煞气，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。像这种人都带善人毛，与众他就不同。江栋一看甭问，这位就是陈永华陈的人了，腿一软扑通就跪下了。大人在上，小民江栋给您问安了。后边石榴花、李山根等人都跪下了。再看陈永华强不欺身过来，用手相搀，各位义士免礼平身，各位义士快起来，起起，特别和乃，特别平易近人，命人看座，宾主落座。江栋的心咚咚咚咚直跳啊，在这个主面前说话简直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。陈永华这才问，王大人和常大人把你们的情况向本官做了介绍，你就叫江栋吗？正是小人，江胜是你哥，我亲哥哥，我们就哥俩。你把来意再从头到尾说一说。是，大人在上，听小人我向您禀报一下。啪啪啪把经过都做介绍了。陈永华点点头，那么清人近海封疆的事儿，你再详细向我介绍介绍，老百姓都什么情况。哎呀，他妈缺德透了，这招可够损的，老百姓苦不堪言呐。陈大人你想，世世代代我们生长在海边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，多少年来吃海靠海呀，他下了这么个混账的命令，三十里内不准有人烟，修了高高一道大墙把我们挡在里边，工作不给解决，想吃饭没地方去吃去，你说我们背井离乡能活吗？活不了啊，饿死的人那简直就无数了，年老的人、小孩、妇女没有办法，年轻的人纷纷偷着过来借墙，又重新占领了厦门、金门，还有我们镇江岛，哪儿都有人呢。反正大股的义军、小股的义军，我知道的能有十一股，加起来一万多人吧，不到两万人。 这帮人全挑起反清复明的大旗。只是我们分道扬镳，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。如果陈大人能下一道命令，能把这些人全收拢起来，那些地盘你们还都能恢复。你像陈白骨、牛水中还有秋辉等人怎么想的我不清楚，但是我们哥俩是决心要投靠郭姓爷。如果你们不放弃的话，从现在开始就把我们收编，我们全心全意为郑家军办事，要扶保郭姓爷，这就是我来的目的。好好好好好，江义士，我代表郭姓爷欢迎你们的到来，信留下啊。这个事儿呢事关重大，我还得禀报郭姓爷，我们商量商量，你们听个信儿。哎，多谢多谢，今天既然来了就别走了，我请大家吃午饭。那就不好意思，哎，留下吧，吃午饭。陈永华传下话去了，众人就是在府里头吃的午饭。大伙一看，一盘鸡翅，一盘煎鱼，一盘大海蟹，还有一盘大虾，另外又做了几个菜叫不上名的白米饭，又吃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。但是根据陈永华这个身份，就吃这个未免有点素淡，但心里头有时候嘴不敢说。他们都吃饱了，陈永华说要没事你们先下去休息。众人告辞出来，又回到金庭馆，常寿宁给他们安排住处，没事坐下谈心。除了石榴花谈谈家里的事之外，更多的是谈的是国家大事。江栋到这儿了就没有什么拘束了，就问常寿宁，我大人，我是个粗人啊，我可有什么说什么，请讲。我在这个陈总治府上吃了顿饭，对我而言啊极其丰盛啊，我开了荤了，吃了一顿饱饭。但是对于陈总治来说，他那么大的官儿，是不是吃的有点差呀？意思，你的意思是不够丰盛。是啊，不是指我，是指人家。我听说那当大官的吃尽穿绝呀，像陈永华这个身份的，那都得吃一看二，眼观三，起码说也得一百多个菜。哎，但是菜不多。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江义士，这跟你讲啊，陈永华是这份的。说着话，常寿宁挑起大拇指，这个人一生勤俭，历来不铺张浪费呀、啊。像你思想中想象那个大官，那倒什么官，腐朽透顶。陈永华是以身作则呀，从来没有挥霍的时候。今天这是请你们吃饭，平时啊，他要一个人吃饭，就是俩素菜，连肉边都不沾。你别看这块出海鲜，连海鲜他都不动用，他以身作则，所以文官武将也崇尚节俭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当今这个年月，这么清廉的官，想象不到是吧？哎，要这么说，反清复明大有希望啊。要像陈永华陈大人这样多出来几位，那就没问题了。是啊，可惜难得呀，你们自知其一不小其二啊。你们发现没，我们陈大人的眼珠子老是红的，对对，布满血丝儿，一晚上他能睡多点觉啊，日理万机，兢兢业业，那是我们台湾的保障，晴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啊！郑家军现在全靠他支撑的。哎呀，但愿天爷保佑陈大人健康长寿啊！ 他多活几年是我们的福分。是啊是啊，我没事也是这样的祈祷。哎，大人不说叫你们听信吗？肯定有好消息，你们利用这时间溜达溜达，看看风景，哎，看看该买些什么东西，随便啊。哎，多谢多谢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陈永华当天下午就进宫拜见了正经国姓爷。正经多难见着陈永华都是毕恭毕敬，一看陈永华来了赶紧欠身离座。亚父您来了。啊，我来了，快坐坐坐坐。听说金苹果哎来人了，我就为此事而来。怎么回事？陈永华就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就见郑经啊眼睛里头露出希望的光芒。亚父，这是好事。是啊，的确是个好事。虽然说江洞弟兄只有2000来人，不要低估了他们了。据他介绍，沿海各岛屿大帮小帮不下10几起，加起来也有几万人呢。臣在想，如果我们重返厦门金门都能够收复失地啊，这是个良好的开端。2年多以前，正因为周全斌等人的叛变，我们丧失了这些岛屿，现在机会来了，我们还可以重新收复。是啊，亚父，要这么说你有什么计划？这样不要操之过急，您应当鼓励江氏弟兄委任他们一定的官职，赋予他们权力和服装，他们诚心实意要投靠郑家军。我们得委任人家当官呢，让他们手把镇江岛，然后想办法一步一步把沿海的岛屿，什么厦门、金门、马祖等等等，我们全收回。另外呢，光靠江氏弟兄不行，他们来求援来了，最好您降旨派一支人马重返镇江和厦门。好好啊，亚父，您不用请示我了，一切您就看着办就得了，臣领旨。陈永华回复，按照郑经的指示写了一张委任状，委任江胜为镇江的将军之职，就是镇江侯，另外江栋为他的副将，让他们竖起大旗，官袍带履印全准备好了。所以第二天陈永华又召见了江栋，江栋一来，陈永华把这个事一说，宣读了委任状，江栋在那跪着一听啊，乐得当时就蹦起来了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多谢王家千岁，多谢陈大人，我代表我哥一定忠于国姓爷，一定竭尽全力为郑家军效劳。好，江将军，现在是将军了，这样吧，你可以更换服装了。我还有服装，有官袍带履，一换上服装，呵，江东就更美了。那一套红袍是他哥哥的，印都有，这不是说着玩呢。同时陈永华还告诉他，这回你们重返镇江不是孤立的了，王爷恩准派一支舰队支持你们，还派大兵，对，特委任马玉林马将军支援你们。哎呀，多谢多谢。述说简短，马玉林奉了将令，带着19只大小船只，丁丁2500人，江栋等人也上了船，随船回到镇江。路上无话，吃不楞登到了。到了镇江之后，消息传开，江胜是列队迎接，拜了旨意之后更换服装，他 他也算镇江的将军之职了。底下人也高兴，咱们从现在开始就是郑家军了，准备大旗，准备刀枪，每个人都热血沸腾，干劲倍增。江胜就说，兄弟，你要晚来两天呢，坏了。怎么？呵，那陈白骨牛水中昨天又派人来了，气势汹汹，不依不饶，非要吞并咱镇江岛，非要隶属于他的治下，不然他就派兵攻打咱们。大哥，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呢，情况变了，我们是属于郑家军了，不定谁吞并谁呢，这事应当报告马玉林马将军。他们把这事跟马玉林一说，马玉林笑了，我奉国姓爷所差要收复沿海的岛屿，你们说的这个陈白骨牛水中何许人也，向我介绍介绍。江胜就说，大人，这俩人呢、纯粹是属于杀人的凶犯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别看打着义军的旗号奸淫烧杀，干尽了坏事啊，他那支队伍里大多数都是无赖，不爱干活的游手好闲的混混都集中在他那里，还有一大部分是被他们裹挟的人，不堪一击。好吧，马玉林心说，那厦门呢，那是我们占领多年的一块宝地呀、后来周全斌黄旭这一背叛郑家军，结果这宝地也丢了，现在我带着人马回来了，国姓爷前些日子还叨咕这个事儿，他非常思念厦门，那先王在日把厦门变成思宁州，这回派我来了，我是握有全权，便宜行事啊，我要把金门把厦门重新收复了，国姓也得多高兴啊，台湾的军民得多高兴啊。对，就这么办。经过他们策划之后，马玉林就指派江度，我江将军呢、你这么办，你作为郑家军的全权代表，你下一份战书告诉陈白骨牛水中趁早倒戈归顺咱们，如果不归顺，不让出厦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，行，我可以去，但这帮人可不听邪啊，他们都是滚刀肉啊，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，不给他们点硬的恐怕不行。放心，我率领舰队咱们一起出发，那妥了，用大炮说话不成问题了。准备，再看舰队扬起风帆，郑家军盔明甲亮，斗志昂扬，大家都知道这次战斗非同一般，一定要收复厦门岛。